诗妙境，开锦囊，纵横历史，听故事悠扬。蜀汉武，肃秦皇，以史为镜，读盛世流光。
盛世流光，
电波开卷，星夜把酒，热闹里面听门道，读史有学问。让我慢慢和您聊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。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昨天呢，咱们说到项羽准备杀了宋义，他能轻易得手吗？我们今天来说说。话说第二天一早，太阳刚刚的升起，项羽就来到了宋义的住处。在宋义的军帐中，挥剑就斩下了他的人头。然后项羽提着宋义的人头走出了帷帐，对着将领说：宋义暗中和齐军谋反，是楚王命令他除掉宋义的。各军将领平时都是很敬畏项羽的，见他手中拿着宋义的人头，更不敢有半点的反抗。大家都说项梁拥立的楚怀王，宋义是个乱臣贼子，除掉以后大快人心。于是呢，他们一致推举项羽为上将军。项羽呢，怕日后遭到报复，马上派人去追杀了宋义的儿子宋襄。这个时候宋襄刚好进入到齐国的国界，就算是这样还是厄运难逃。项羽除掉了大患之后，又派人去报告楚怀王，说宋义谋反，已经被诛杀。楚怀王得知项羽是在保护他，就来了一个顺水推舟，封项羽为上将，并且把所有军队的指挥权全都交给了他。这样呢，在实际上项羽就成了没有名衔但是有实力的楚怀王了。再来说说陈胜这边。话说一开始陈胜在陈县称王之后，队伍不断的扩大，但是荥阳的兵士是更加的紧急。于是呢，陈胜让吴广作为主将，组成部队进攻荥阳。另外呢，张耳陈馀建议陈胜再派出一支军队向北进军，目的是要占领赵地。陈胜很乐意的接受了，并且任命他的老朋友武臣为主将。为了配合武臣一起进攻，他还任命赵骚为护军，任命张耳陈馀两人为左右校尉。张耳陈馀呢，都是陈胜的重臣，却没有能当上主将。他们两个大发牢骚，在背地里对陈胜是很有意见的。张耳说，陈胜还没有称王的时候对我们比较重用，但是他称王之后却把我们看得没那么重要了。陈馀说，人嘛就是这么古怪，威风一点就目中无人。不要说你了，我和他同姓一个陈，他照样没把我当回事儿。这也许就是他的性格。武臣被任命为主将，自然是很得意的。他把陈胜对他的信任看得很重要，所以要做出一些成绩作为报答。武臣率领着3000精兵北上，由于兵精将强，再加上他指挥精明，部队很快就渡过了黄河，北上作战。为了增强实力，武臣的部队每到一个地方就招兵买马，号召当地的豪杰一起来反秦。与此同时呢，他还诛杀了秦朝郡县的县吏。武臣对豪杰们说，你们还等什么呢？到了这个时候，如果不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建功立业，为民众树立榜样，那还算什么豪杰？豪杰们听了武臣这番话，都纷纷的响应起来，积极地参加他的起义部队。 乌晨很会笼络人心。过了没多久，他就拥有了一支几万人的队伍，他还给自己起了封号叫武信军。武晨率领的这支几万人的队伍像洪流一样汹涌澎湃，所向无敌，一连攻占了十几座城池。但是他却犯了两个错误，一个就是对当地的豪杰千篇一律的示好，对待他们像自己的亲人；还有一个就是对秦军的官吏残酷无情，一旦被抓到就一律格杀无论，没有一个能够侥幸逃生。这种极端的行为被传到了秦军那儿，秦军的官吏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，那就是投降也是死，不投降被捉也是死，那不如拼死一战，寻找一条生路。于是呢，他们都拼命的抵抗。正因为如此，武臣攻城不下，无可奈何的去进攻范阳了。有一个叫蒯彻的范阳人跑来向武臣劝解说，将军对这里人生地不熟，如果硬要用刀剑相向的战斗来取胜，恐怕难以实现，我希望将军听听我的建议。武臣就问道，有什么建议？你说吧。蒯彻解释说，我有一个计策，可以使城池不攻而破，土地不占而得，人心也能俘获。这个地方有千里之大，只要大臣向百姓传达将军的命令，就可以不花一分钱，不用一兵一卒的得到他。这个方法你看怎样呢？听了蒯彻的这番话，武臣觉得饶有兴味，但是对里面的情况不是很了解，他不敢贸然相信，就说，那你有什么好的计谋？不妨说出来听听，可不要说得太笼统，你说得具体些。蒯彻说，范阳县令叫徐公，他实际上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，为了保全自己还有家室，很早就想带头投降，可是呢，现在你的军队已经攻陷了十几座城池，更主要的是每到一个地方，不管官大官小，凡是秦官一律要杀掉，这样一来这里的官兵就不得不拼死抵抗了，反正投不投降都是要死，所以城池就变得刀枪不入，就算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攻不下来的。武臣一听觉得有道理，那你认为怎么办才好呢？蒯彻接着说，以硬碰硬，到头来肯定是两败俱伤，甚至大家都死在一起，以软对软，这才是上策。现在最佳的方法就是接受徐公的投降，不但不要杀他，还要封他为侯，给他面子和尊严，让他坐上特别豪华的马车，让他在城池郊外大大方方无所顾忌的行驶，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守城的秦朝官吏看见了就会不战而降，那你就不战而胜了。武臣被蒯彻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深深的打动了，于是派出了100辆战车，200个骑兵，让蒯彻带着侯印去见范阳令徐公。马队一到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徐公很乐意地接受了蒯彻的侯印，消除了戒严，打开了紧锁的城门，向武臣投降了。范阳令向武臣投降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，除了被武臣攻陷的十几座城池之外，还有30几座城池没有被攻陷，秦朝官吏们觉得这是一条活路，就一起向武臣投降。没过多久，武臣就占领了邯郸。武臣攻下邯郸之后，张耳陈馀看到武臣已经远离陈胜，而陈胜派出西进的部队也被秦将张邯打得落花流水。张耳和陈馀看到陈胜杀了不少立过战功的将军，就觉得有机可乘，他们想出了一个阴谋。一天，张耳和陈馀恭维武臣说，陈王在祁县起义后得到了陈县，就称了王，陈王不是六国的后裔，但照样可以称王，所以 不一定非要是六国的王子王孙才有资格称王，这是一个铁的事实啊。将军您出发的时候率领的只有3000人马，而现在呢，已经攻占了赵地几十座城池，不但保存着原有的实力，还不断的发展壮大，如今手上已经拥有了几万人马，整个黄河以北的地区都归将军来指挥。武臣听到这儿就问道，那你们想我怎么做才好呢？张耳和陈馀两个人趁机说，我们的意思是希望将军您称王，王者之尊谁敢不听呢？如果将军放弃了，那么赵地这么大一块地方，人马有这么多，没有一个主心骨，到时候失控就麻烦了。更何况陈胜喜欢听小人的流言蜚语，一旦他听说将军已经占领了河北，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将军的生命安全。现在摆在将军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，要么立陈胜的兄弟为王，要么就立赵国的后代为王。
从刘邦起义反秦到王莽篡汉，跨越百年时空，再现西汉王朝的真实画面，帝王君临天下，后宫争宠夺爱，英雄慷慨悲歌，奸臣当道弄权，一幕幕悲欢离合，再现一个辉煌王朝的起落。读史有学问之西汉帝国往事，带您细品其中真味。精彩节目正在播出。
张耳陈馀演出的这处攻心战终于打动了武臣的心，他也想过只有自立为王才可以争取更多的主动，这才是最好的也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于是他自立为赵王，封陈馀为大将军，张耳为右丞相，赵骚为左丞相。紧接着武臣派人回去禀告陈胜，告诉他自己称王的事儿。陈胜知道之后大为震惊，怒不可遏，准备把武臣和他的家属抓起来通通杀掉，还准备派兵攻打武臣。有个叫蔡赐的赶紧上前来劝阻，请大王息怒，刀下留情，现在秦国还没有完全的灭亡，就杀掉武臣，这等于多了一个强大的敌人，现在这一切既成事实，路人皆知，不如顺水推舟，让武臣自生自灭，您就正式的封他为赵王，这样既显出您的宽宏大量和王者风度，也让他消除对您的敌意，然后您再命令他攻击秦朝，这样就可以一举两得，有什么不好呢？陈胜啊，他也不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，听蔡赐这么一说觉得非常有道理。过了几天，陈胜派人把武臣等人的家属全都软禁在宫中，还封了张耳的儿子张敖为成都军。第二天，陈胜派出了使者专程到赵国邯郸，为武臣带来了加封他为赵王的命令。张耳和陈馀又对武臣说，陈胜加封你并不是他的本意，那是不得已而做的事，他派人前来祝贺实在是一个大阴谋，一山难容二虎，他哪有那么好的心呢？到时陈胜灭了秦国，肯定会对你用兵，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表面上乐意接受加封，实际上不派兵进攻秦朝，让主力进攻燕国，扩展自己的领土，有了领土就有兵力，就有后勤保障，这样才能打败强敌，这是兵家的常识。这样的话，赵国的南面有黄河做屏障，北国有燕国的广大土地做后盾，陈胜即使想灭掉秦国也不敢轻易的压制你，如果陈胜被秦国打败，他肯定会来投靠你，毕竟你是他的老朋友嘛。武臣觉得他俩说的不无道理，就没有派军队帮助陈胜攻打秦国，而是派了一个叫韩广的带兵北上攻占了燕国的旧地，还派李良攻占了常山，张衍攻占了上党，扩大了自己的势力。 韩广在秦朝当县吏的时候就投奔了武臣，一直受到了武臣的重用。他把武臣对自己的信任铭记在心，奋勇作战，很快就成了一名善战的将军。这一次武臣派他北上攻占燕地，是因为他曾在这个地方呢做过小官，情况比较熟，人际关系也好，所以武臣相信他能担此重任。韩广被派到了燕地之后，眼前看到的是一块熟悉的土地。他留恋以前和燕地的人民一起工作生活的时光，但是一想起这块土地后来被秦朝吞并，并且变成亡国奴的事，不禁是老泪纵横。幸运的是，他虽然向武臣投降，但得到的却是厚爱，这使他非常感激。来到燕地之后，燕国过去的显贵和豪杰都很拥护他，并且多次的劝说韩广。原来被秦朝吞并的楚国已经立了王，赵国又立了王，我们燕国的地方虽然小，但过去也曾出现过万马奔腾的局面，希望您能自立为王，重新恢复燕国的江山，这是我们对您的敬重和期盼呢。本来韩广就有自立为王的雄心壮志，但这个时候却令他左右为难。他对显贵和豪杰们说，
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，我也很想实现大家的心愿，但是我母亲家人现在还在武臣的手里，如果我自立为燕王，全家人的性命就难保了。要江山好还是要家人好呢？你们给我一些时间，让我再考虑考虑一下好吗？
于是回到驻地，韩广心想，如果不称王，就会让这帮忠于他的豪杰失望，而自己想在燕国扩展地盘，恐怕就没有了立脚的地方。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燕地跑来一个人对韩广说，赵国目前连自己都顾不上，是因为秦军正在他的西面屯兵，难免有楚军的潜在威胁，赵王武臣哪顾得了这么多呀，到时候恐怕连他自己都保不了，哪还有兵力来攻打我们呢？而且楚国虽然强大，但也不敢加害赵王和他将相的亲人，那么赵王也同样不敢随意加害您的家人的。韩广听了这番话后，认为也有道理，于是就自立为燕王了。赵王武臣听到韩广自立为王之后，怒火万丈，立刻和张耳、陈馀率领重兵冲着韩广而来。一天，武臣带着几个随行的亲信，穿着便服外出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前面来了几个燕军的骑兵，把他给俘获了。韩广一听说捉的正是自己的老上级，不知道如何是好，只好把他囚禁在了幽室里，派人和张耳、陈馀谈判。韩广派出的使者到了赵国，对张耳和陈馀说，赵王已经被捉，现在正囚禁在燕国，如果你们想救赵王不是不可以，但是有个条件。张耳和陈馀急切地就问，是什么条件？韩广的使者直率地说，要把赵国一半的土地割给燕国，这样才能换回赵王。张耳和陈馀听后非常生气，不但拒绝了韩广的无理要求，还不断派使者前往燕国要武臣，这样表面上是对武臣的关心，其实呢是想激怒韩广，让他把武臣给杀掉，这就可以来一个鹬蚌相争，渔人得利。但是韩广他是一个聪明人，他看穿了张耳、陈馀演出的鬼把戏，于是呢把赵国派来的使者全都杀掉，这样显示出了燕国要分得赵国的一半土地的决心，所以才不杀武臣。韩广认为，如果杀了武臣，就失去了分赵国土地的筹码，而且会中了张耳和陈馀想当王的计谋。张耳和陈馀对韩广的这种强硬态度是毫无方法的。正当双方处于僵持的局面时，赵军中有一个伙夫，年龄虽然大，但非常有计谋， 他得知武臣被捉，就对同事说，
我有方法让赵王和我一起安全回来。
同事们就笑着说，
看你这副模样，只会炒冷饭煮冷饮，勺子又怎么能当箭矢呢？你又有什么本事从燕国人的手里把赵王带回来？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
伙夫是不怕人嘲笑的，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了燕军的大本营。来到军营的大门口，伙夫对燕军的主将说，
你知道我是哪里人吗？
主将就说了，听口音不是燕地的人，你是哪儿人呢？伙夫就说了，
我是从赵国来的，是谁也看不起的伙夫。
主将就笑说，不是吧，没人做饭怎么能打仗呢？俗话说，兵马未到，粮草先行啊。
伙夫就答道，你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吗？
主将就说，你不是来要赵王吗？伙夫一听就说，
你知道张耳陈余的为人吗？
主将就说了，他们都是贤人，都想要回赵王。伙夫听后笑了起来，
你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。武臣张耳陈余统领军队，不费一兵一卒就夺取了赵地几十座城池，他们都是有野心的，就是想南面称王。这种野心难道只是一般的野心吗？谁都不愿意甘做一辈子的将相，臣子和君王的地位又怎么能相比呢？现在赵国的形势刚刚稳定，张耳陈余看到时机还没有成熟，加上自己羽翼未丰，还没有真本事，所以不敢马上称王，只好是论资排辈，先立年龄大一点的武臣为王。现在呢，赵地是没有战事，还比较稳定，所以张耳和陈余也想画地为王，只差那么一点点的机遇。有了机遇才能称王啊。现在你把赵王囚禁起来，他们想要回赵王，那只是他们表面做文章，实际上是希望你们杀掉赵王。如果赵王一旦被杀，他们就可以把赵地一分为二，自立为王了。以现在赵国的力量，攻取燕国是不在话下的。让张耳陈余这两个胃口很大的人称王，他们会联合起来四面夹击燕国，表面上号称是为赵王报仇，但实际上是想像秦国那样，想把燕国给吞并了。到那时燕国还有抵抗能力吗？你看，是赵王的人命重要，还是燕国的安危重要呢？
伙夫这番话点醒了主将，那么他到底能不能救出赵王武臣？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我是罗宾，由崇文书局出版的洪秀摩剑的作品《西汉帝国往事》，今天我们就播送到这儿了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接着再聊。